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要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陪你读书栏目是一个新的开始，为你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史都普曼斯特勒所写，顾琼华等翻译的《回家学饶恕》，拥抱你自己，原谅你家人。回家学饶恕是一生的功课，饶恕原本就是很难的一门课，而回家学饶恕更是进阶的课程，因为要先接受我的家庭不可爱这样的事实，发现不完美是走向完整的第一步，而饶恕能够使我们成为更完整的自己，在不完美的家庭中找回完整的自己，在爱中成长是每一个人的愿望，建立健康的家庭是每对夫妻的期许，但是现实的家庭生活却像是生锈的门，嘎吱作响，总有些不对劲，你简直和你爸没两样，我怎么会复制出我小时候努力想逃离的家庭呢？为什么在人前的我总要戴上面具才有安全感呢？这本书的作者以其心理辅导多年的经验指出，许多我们以为的个人问题，其实都可以在原生家庭中找到端倪。原生家庭不只是我们成为今日的我，更可能影响到我们自己所建立的家庭。透过家庭式系图、三角关系图，作者要带领我们走一条不容易回家的路，沿途可能尽是埋藏已久的伤害，费力掩饰的家丑，心照不宣的家庭秘密，或是全家努力编织的家庭神话，随之而来的愤怒、否认、忘却、怪罪等种种情绪，一一得到正视与疏导，而作者提出的唯一方法就是饶恕。饶恕不是便宜对方，而是为了自己的好处，饶恕的能力也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仙饶恕了我们。饶恕的过程，从认清伤害和情绪，理性表达，设定界限，到最后愿意完全释怀，绝对不是一蹴可及的。虽然一路颠簸难行，但是很可贵的是，不论我们来自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得到重生。拥抱你自己，原谅你家人，是饶恕所结出最美丽的果实。在今天呢，我们会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解开家庭的包袱。第一章，家庭谁需要它呢？第一个部分。当然在读这一本书之前，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魏斯洛夫所写，祖恩瑞所翻译的歇一歇。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得救的根源，经文在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歇一歇。得救的根源，希伯来书第五章第九节。 他既得以完全，就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得以完全乃是借着顺从，就算是耶稣上帝的儿子也必须学习顺从。他从苦难学到了顺从。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其中说道，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耶稣进了苦难的学校，他所修的功课就是顺从，他完成了这个课程。这课程中最难的一部分，客西马尼园，他也完成了。他考试及格，他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他完成了这个功课，他得胜了。我们救恩的元帅完全了。为凡顺从他的人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他所经过的试炼是何等的艰难，但他的苦难结出了荣耀的果子。想一想，永远得救的根源基督耶稣站在一个活水泉源的旁边，从那泉源涌出永远的救恩。凡信靠顺服而进到他面前的人，不论他的贫乏罪孽，都可以畅饮这赦罪和永远救恩的活水泉源。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因你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甘心为我们受苦，成为代罪羔羊，我们才得以饮着活水泉源，得享永远的救恩。愿我这一生也能顺从天父的旨意，完成生命中必修的功课。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从火坑雨林中拉起我，使我脚立在磐石上。
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
赞美他，使我口里唱新歌。我曾耐心等候
这首诗歌是天韵诗班的《得救者之歌》。
赞美他，赞美他，赞美他，使我口里唱新歌。我曾耐心等候主耶和华，他垂听我的呼求。
起
我，使我骄傲。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回家学饶恕这一本书总共分为两大部分，第一个部分是解开家庭的包袱，是从第一章到第五章。第一章是家庭，谁需要它呢？你觉得自己不需要家庭吗？还是离不开家庭呢？离家并不容易，也不是最健康的做法哦。第二章是家庭体系，家庭是一个有机体，每个成员的态度、价值观和行动都与其他成员息息相关。第三章就要谈到家庭与我，所有的家庭都不完美，但有些家庭比较健全。你如何评量自己家庭的缺失，以致能更了解自己在哪方面需要医治呢？第四章谈到的是世代相传的模式，一个家庭的问题常常是世代相传的。世系图可以帮助我们更透彻地了解功能失调模式的传递。第五章是谈到三角关系，三角关系提供一个外在的参考因素，使我们有全新的角度来观察人际间的交往。第二个部分是饶恕的自由，第六章是释放别人也释放自己，第七章谈到的是饶恕、忘却、否认、接纳，第八章要谈到表面的饶恕，第九章是关愤怒什么事呢，第十章怪罪的游戏。了解自己是个受害者固然重要，但是同样重要的是学习为自己的生命负责，而不将所有的问题都怪罪别人。第十一章谈到冲突、报复与和好，有时去找伤害你的人打破僵局有一些帮助，但你必须做好准备，即使和解不成，你也能够原谅对方。最后一章第十二章要谈到的是饶恕父母、饶恕自己。以客观的眼光来看待父母是迈向饶恕的开始，同时我们也才能看清自己的错误，展开饶恕自己的过程。在最后后记会有饶恕的十二步骤哦。好，今天呢我们就要进入这一本书的第一个部分，解开家庭的包袱。第一章，家庭谁需要它呢？离家并不容易，也不是最健康的做法。第一个部分，一起来看这一本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史都普曼斯特勒所写，顾琼华等翻译的《回家学饶恕》，拥抱你自己，原谅你家人。布莱恩的情况不妙，在他来找我之前，他已经住院四次，问题大致相同，严重沮丧，与人疏离，有自杀倾向。他所去过的医院和诊所竭尽所能地提供可能的疗法，但是布莱恩都只是略微好转一阵，暂时进步到可以回家休养，但过不了多久他的症状就会再度出现，恢复到起初的状态。我与布莱恩详谈许久，我问了他很多问题，关于他自己、他的感受、他的困扰以及他的家庭状况。根据经验，家庭模式常是解开谜团的关键。在他向我透露的事情里，有一件颇值得注意。几年前，就在他第一次住院前不久，他的堂妹席拉曾企图自杀，虽然自杀未果， 却导致终身残障。布莱恩痛苦地说，他的家人把堂妹的遭遇全都归咎于他，因为希拉在自杀的前一周曾向布莱恩诉说心中的孤单与绝望。布莱恩当时警觉到情形不对，曾问他是否想要自杀，希拉极力否认。然而一个礼拜之后，他竟自寻短见，造成终身的遗憾。布莱恩的家人得知这段对话后勃然大怒，他们觉得布莱恩早该预知事态严重，他早该坚持让希拉寻求援助，他早该把事情告诉另一个人。希拉虽然推说他不会自杀，但那根本不足采信。总之，全家人似乎都认为这全是布莱恩的错。慢慢的，布莱恩也如此认为。事发当时他才15岁，还无法分辨希拉是在求救，但是他却觉得自己该为整件事负责。他的父母、叔叔和婶婶是对的，这全是他的错，他理当为希拉的悲惨遭遇受责备。若说悔恨交加的感觉几乎逼得他发疯，一点也不夸张。在我们谈话的过程中，我向布莱恩指出，他的问题无形中已发展成一种模式。每当他住进医院，也就是远离家人时，他的情况就好转。然而一旦出了院，回到家中不消几个月，他的病症就又会复发。我向布莱恩解释所谓功能失调的家庭体系的案例。在此类家庭当中，彼此行为与关系运作的模式促使人变得更加不健康。我谈到在这一类家庭中，各个成员被赋予的角色以及角色所加诸个人的影响。我特别提出戴罪羔羊这个角色，家中其他所有成员都将自己的罪恶感和羞愧感推卸给这个角色。越谈越多，布莱恩与我便越清楚明白，他的问题至少有部分是源自于高度功能失调的家庭。假使布莱恩要保持健康，一些家庭模式和运作方式必定要改变。医院所提供的诊疗法固然占了相当重要的因素，但是就布莱恩的病情而言，家庭问题却是关键。当我们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时，布莱恩其他方面的问题就变得容易掌握得多，而他整个人也变得稳定多了。就大多数人看来，朱莉的家庭十分的幸福美满。表面上，她的父母亲就像夫唱妇随的传统典范一样令人称羡，他们结婚至今仍忠于对方。她的父亲负责供应家庭的需要，母亲则在家中照顾孩子。然而暗地里，这个家庭却是暗潮汹涌，水火难容。有一天，朱莉说出她一个难忘的痛苦经历。当时大约4岁左右的她正跟随着父母同行，不晓得为什么事情，她的父母开始争论不休。突然间，她的母亲迈步走开，几乎就在同时间，她的父亲愤怒地转向朱莉，抓住她的肩膀用力地摇晃，将她硬生生地摔在地上。朱莉的母亲停下脚步，仿佛勇士之长似的单单立在原处凝视着朱莉，然后转眼盯着朱莉的父亲。终于她伸手招呼朱莉，朱莉哭着奔向母亲，倒在她的怀里大哭。几分钟之后，朱莉和她的母亲走到转角，发现她的父亲站在约莫20尺远的地方，她的手插在口袋中，低着头，局促不安地慢慢走来。朱莉说，她就像一个受伤的小男孩，就像是知道自己做了坏事而不知所措的小男孩。朱莉的母亲和父亲都未发一言，只是沉默地会合，重新并肩同行。朱莉记得她父亲伸手要拨她的头发，但她迅速闪开。 因他暴怒的恐怖仍令他站立不已。奇怪的是，他的母亲似乎已经将一切遗忘，他一手握着朱莉的父亲，另一手握着朱莉，三人并排而行。多年之后，朱莉仍记得当时困惑受伤的情绪，至今他仍大惑不解，何以他的父亲如此待他，何以他的母亲竟容许他父亲这样做，而事情发生后，他们怎能若无其事地继续同行呢？聆听朱莉的故事时，我极想知道有多少时候同一幕景象不断在朱莉身上重演，有多少时候朱莉在父母亲突发的暴怒之下被奋力甩在一旁。我也怀疑在他父亲的童年时期是否也曾被摔在一边，独自承受不明的恐惧与伤害。朱莉形容他的父亲就像是一个受伤的小男孩，我猜想这个描述的背后蕴含的真相远比他所知道的多。至于朱莉的母亲呢，从她的行为里透露出她学习到什么处理冲突的方式呢？显然她学到避免冲突，只是退居一旁，袖手旁观，等待风暴过去。朱莉形容她母亲好比夹在与她关系至深的两个人当中，默默承受爆发的危机，期望有较好的结局。此时朱莉和我对于她自己的家庭和她父母的家庭有更深的了解，我们观察到行为的模式如何跨代传给她的父母，再传递给她。她开始明白她母亲和事佬的角色如何使得问题无法清楚地解决，她也发觉保持缄默的禁令如何禁止她的家人谈论过往的经验，处理不愉快的事实。当朱莉对以往的痛苦有新一层的认识时，她发现自己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自由，过去不健康的自我形象和沮丧的情绪几乎毁了她的一生，现在却逐渐从其中释放出来。在赖瑞生命中的最初五年，日子总是在等待中过去，他常常坐在汽车后座等待父母酩酊大醉从酒吧里跌跌撞撞地走出来。他逐渐习惯了被人遗忘。有一天，他在姑母家的前院看着父母驾车而去，再次留下他一个人。但是这次不同了，他的父母亲从此没有再回来了。就像早年恶劣的经验一样，他一直到成年都萦绕在一个挥之不去的阴影底下。他十分的困惑，他的父母亲到哪里去了呢？他们为什么离开他呢？他们现在在何处？赖瑞家族里没有一个人知道答案。他必须不断地学习去填满被父母遗弃后所留下的巨大空洞。当他来诊所求医时，几乎已到崩溃边缘，因为多年来他一直用尽方法去博取每个人的认同。逐渐的，他开始明白他目前的生活形态与童年的经验和被遗弃的恐惧有直接的关系。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史都普曼斯特勒所写，顾琼华等翻译的《回家学饶恕，拥抱你自己，原谅你家人》。下面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医治我》。
压上你芦苇不折断，将残泥蜡烛它不吹熄，一生的年岁 他手里，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平安喜乐都陪伴我，医治我，我必得痊愈。万军之耶和华，全能的主，医治我，我必得痊愈。如鹰展翅上腾，奔跑走天路。
我们今天从回家学饶恕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一个部分，解开家庭的包袱，第一章家庭谁需要他呢，第一个部分作者提到了几个案例。在下一回我们会看到功能失调家庭下的成人小孩，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留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都陪